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家大型生物制药公司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也就是 REC， 他们刚刚发布了 second quarter 2026的财报，成绩相当不错。
确实如此，让我们先看一下数字。 Regeneron 在第二季度的总收入增长了 17%， 达到43亿美元。更重要的是，非 GAAP 每股收益增长了 11%， 达到 14.29 美元，这是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了两位数的顶线和底线增长。
17% 的收入增长在生物制药行业来说是相当强劲的，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增长的来源，他们不是依赖单一产品，而是多个产品齐头并进。
完全同意，让我们先谈他们最大的明星产品 Dupixent， 这是与 Sanofi 合作的一款重磅炸弹级产品。在第二季度， Dupixent 的全球销售额达到60亿美元，同比增长 38%， 这是创纪录的季度销售额。
60亿美元，这是一个季度的销售额，而且增长率高达 38%。 要知道，许多公司整年的收入可能都没有这么多。 Dupixent 现在在9个获批适应症上进行销售，从皮肤科到肺科再到胃肠病学，真的覆盖了很多领域。
是的，但这不仅仅是 Dupixent 的故事。 Eylea HD 也表现出色，这是他们眼科产品组合中的下一代产品，第二季度在美国的销售额达到 5.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
更有趣的是， Eylea HD 现在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原来的 Eylea，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表明医生们真的在转向这个改进的版本，他们甚至超过了旧产品，而且继续增长。
管理层提到，他们正在争取获得 Eylea HD 预填充注射器的批准，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获得，这会进一步推动采用率。第三个重磅产品是 Libtayo， 他们的癌症免疫疗法，全球销售额达到 4.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
在非黑色素瘤皮肤癌中表现强劲，而且在非小细胞肺癌领域也获得了重要市场份额。他们现在在美国新患者中占有 20% 的市场份额，这对于一个中等规模的玩家来说是相当可观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件大事， Sanofi 的发展平衡。 Regeneron 向 Sanofi 偿还了31亿美元的发展平衡，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有点复杂，但简单来说，当他们在2022年修改合作协议时，为了收购 Libtayo， Regeneron 承诺偿还这笔钱。现在他们已经还清了，从第三季度开始，他们将获得更高的合作收入份额。
财务长 Chris Fenimore 提到，这个偿还在2025年减少了他们的合作收入约 9.3 亿美元，在今年上半年减少了 5.3 亿美元。所以从 third quarter 开始，我们可以期待 Sanofi 的合作收入会有一个相当大的跳跃。
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质量会改善。这不仅仅是产品销售增长，这是结构性的改善。他们现在有更多现金流可用于研发和股票回购。
说到现金，他们在第二季度回购了12亿美元的股票，在上半年总共回购了约20亿美元。而且他们还有151亿美元的净现金余额，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这给了他们很多灵活性，他们可以投资于研发，进行战略收购，或者回报股东。在 Q&A 中，一位分析师实际上问 CEO Len Schleifer 关于他们如何使用这些现金，以及为什么他们不更积极地进行并购。
是的，我注意到了， Schleifer 的回应很有意思，他说他们不排除并购，但他们对估值很谨慎。他说他们看到许多公司在并购中过度支付，而 Regeneron 想要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做交易。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态度。太多公司为了增长而盲目进行收购。Regeneron 似乎有纪律性，这很好。
现在让我们谈谈管道。他们有大约50个活跃的临床项目，这是业界最深最广的管道之一。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值得关注。
首先是 Chemdesirin， 这是他们的 C5 补体 Serna。这是一种针对全身性肌肉无力症 GMG 的新疗法。FDA 决定预计在今年11月。如果获得批准，这将是第一个针对 GMG 获批的 Serna。
这意味着什么呢？Jordan， 为什么这很重要？
关键是便利性和作用机制。Chemdesirin 可以每季度给一次皮下注射。相比之下，其他疗法如 FcRn 拮抗剂需要更频繁的用药，有些患者会逐渐失去效果。这是一个真正的区别。
而且在 Q 与 A 中，他们讨论了肌无力症市场。虽然许多患者目前使用 C5 抗体，但 Regeneron 认为他们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可能让他们在市场上获得真正重要的份额。
另一个重要的程序是他们的肥胖症组合。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叫做 Olatorpetide 的 GLP-GIP 受体激动剂，这是从 Hansa 许可进来的。他们期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启动第三阶段研究。
肥胖症是个大市场。Eli Lilly 和 Novo Nordisk 已经用 Tirzepatide 和 Semaglutide 主导了这个领域。Regeneron 为什么认为他们能竞争？
这很有趣。他们在 Q 与 A 中谈到了。George Yancopoulos， 他们的首席科学官，提到他们不仅仅在追求再多出几个百分点的体重减轻，他们在寻求一个根本不同的组合。例如，他们正在将他们的肥胖症产品与 Proyant 他们的PCSK9 抗体结合来降低坏胆固醇。
所以他们不是在玩体重减轻的数字游戏，而是创建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解决肥胖患者的多个健康问题。这很聪明。
是的，而且他们还在研究如何保留肌肉质量，这是 GLP 药物的一个副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这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抗凝血剂呢？Factor 11程序怎样？
他们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最后的第三阶段研究。他们有两个候选药物 Sanvacibart 和 Emricibart。 他们认为抗体方法比小分子更有优势，因为它提供更好的特异性和更安全的出血风险。
第一批结果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这给投资者一些近期的催化剂可以关注。
绝对的，有很多催化剂。Chemdesirin 在11月，多个肥胖症和抗凝血第三阶段的启动。Gertosmab 他们的骨化纤维不良增生症治疗也可能在8月获得 FDA 批准。
这就是我喜欢 Regeneron 的地方，他们没有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有许多产品和许多催化剂。
在财务指导方面，他们已经对2026年做了一些温和的调整。鉴于 Dupixent 的强劲势头以及 Sanofi 发展平衡的偿还，未来看起来是积极的。
他们还提到与 Sanofi 有生产早期讨论，涉及 Dupixent 的后续产品。他们的长效 IL-13 抗体已经进入人体试验，有非常早期的 PK 数据，看起来很有希望。
这很大。如果他们能把 Dupixent 的成功复制到下一代产品上，这可能又是一个重磅炸弹级产品。而且与 Sanofi 的现有关系使他们能够利用已经建立的商业化引擎。
总的来说，这是 Regeneron 的又一个强大季度。我们看到了多个产品的销售增长、强劲的现金流、一条深度的管道以及许多近期的催化剂。
是的，对于那些寻求生物制药曝光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公司，不依赖单一产品。风险存在，临床试验可能失败，竞争激烈，但这家公司似乎很好的定位了。
投资者应该记住，管道会有挫折，并非所有50个项目都会成功，但他们讨论的项目范围从 GMG 到肥胖症到抗凝血，跨越许多治疗领域。
而且管理层似乎有纪律，他们不会盲目收购，他们专注于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有强劲的现金流，正在进行股票回购，这对股东来说是个加号。
如果我要总结的话， Regeneron 显示了一个成熟但仍在增长的生物技术公司的所有特征，强劲的核心业务、深度管道和精明的资本配置。
同意。当然，投资者应该监测管道的进展，特别是 ChemDesirin 的 FDA 决定以及肥胖症第三阶段的启动，这些将是需要关注的关键催化剂。
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制药公司或其他公司的财报分析，请继续收听。
是的，下次再见。剧本完成。这个脚本，空心对勾完全用中文普通话书写。空心对勾包含必须的中文介绍免责声明。空心对勾包含必须的中文结尾免责声明。空心对勾涵盖关键财务数据 17% 收入增长 ,11% EPS 增长。空心对勾讨论战略更新 ,Sanofi 平衡偿还管道里程碑。空心对勾包含 Q 与 A 时刻和高管评论。空心对勾解释对投资者的意义。空心对勾对话流畅自然，适合播客格式。空心对勾约1100字，5至7分钟播放时间。